结果他居然可以就是杀出来，然后打出这么好的数据，
那种很好的效率啊，打出 15.7 分 8.6 篮板 3.4 个助攻的成绩，超级火锅都接差不多一次左右，这个是 很全面啊。
对啊，这真的是今年自由市场最、爆发的最佳代表。Hey, let's talk fantasy.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中文 fantasy basketball podcast. 小人物的球员数据分析中心，用数据看比赛，用数据聊比赛。我是 Let's Talk Fantasy 的小人物 Jason， 还有今天的 co-host 翔哥 and Wesley。
Hey, 大家好，我是小人物翔哥。
Hello, 我是小人物 Wesley。
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二次 attempt 录这个音乐，昨
天
有没有？
对啊，今天录音一波三折。
真的蛮好笑，因为我昨天要录音的时候，那个家里大楼突然火警响了，然后就是 false alarm， 就是就是可能有人误触或什么之类，然后折腾了大概40分钟之后就回来。
在之前都还有剧情，本来我们是两点要录音嘛，
对，
结果就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吃了一家餐厅上菜40几分钟。还有是迟到回到家，
就是昨天比较辛苦，不过今天好在就是大家又抽出时间再录一次。那这边直接开始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到第19周的 recap， 因为我们这一周来到 fantasy 的最后一周 week 20。那我们上一周发生了什么大事？上一周发生的大事都是还蛮难过的新闻。我们这边有三个，就是 NBA 选秀的 overall pick， first overall pick 就是状元选秀全部陨落。我觉得最严重最影响就是那个啦 Carl Anthony Towns 啊，他是直接受伤，然后是说要到四月初左右才有可能回来。 Carl Anthony Towns 这个伤势其实也是，他是左膝盖，我觉得我蛮意外他有这个左膝的伤势。其实今年赛季的时候他也都没有因为这个伤势休息，好像就是突然就是好像要休息一个很长的时间这样。
他现在应该是他是半月板的这个伤势啦。对啊
对啊，
就是对，那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去手术了嘛，那评估起来是可能是拼看看有没有回 NBA 季后赛有办法回得来啦。但是 Fantasy 我是觉得应该不用，
应该是没有，应该是确定报销了，因为他是说 Early April 嘛，所以基本上是蛮确定报销
了。对对，他的 Fantasy 赛季就结束了啦。对，他赛季其实表现还是不错啦，我觉得是有符合他这个赛季，大概都是在第二轮的时候选他嘛。
对，
确实有打出他的身价啦，他最后是 22.1 分，8.4 个篮板嘛，三个助攻，哦 ，0.7 超截跟0.7个火锅啊，对啊，其实是表现还不错，还这三分球 2.2 个啦，维持他的水准啊，对，差不多就是他跟去年表现差不多啊，但是出赛场次还是稍微多了一些
啊。对啊，就是他其实这次今年的出赛场次其实算蛮平稳的，就是还蛮意外，就是居然要在大家很多玩家要进入 playoff 的时候突然这个大伤，
刚好打了60场，
对啊。
对，以他的生涯来说还是算比较不健康一年的，但他去年真的是太惨了。对啊，去年只打了29场比赛嘛，应该是害到蛮多这个害到蛮多球队
啊，去年的。对啊，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我们老状元啊 Derrick Rose、他的伤势，他是有点像是类似背，然后有点接近骨盆的那个位置哦，他的伤势也是至少要三个礼拜。那这个其实虽然说他已经在 fantasy 里面是已经没有什么太 relevant 的那个 stats， 我觉得也是蛮感慨的啦，就是 Derrick Rose 就是经历这么多大伤之后，最后也是伤病频频。今年
我也是看到那个飞鸟大的文章来惊觉 Derrick Rose 已经打了第17个赛季了。
对啊
对啊，
其实他已经还蛮多了，
2018年的状元了。对啊，那你看他这三，喂，最近这不要说三季，五季好了，最多只有打35场比赛而已，这三季就打不到30场了。对，我想他的这个身体可能已经不堪 NBA 比赛负荷了。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Ben Simmons、就是篮网帮 Ben Simmons 找各种伤势理由，然后最后还是让他 sit out for the season， 就是他今年整个赛季也算是报销了，背伤的关系。
对啊，我想这个是就是他当然他的身体也是有伤啊，他那个背伤好像就一直没办法根治啊。对，那另外就是篮网这季这个赛季的状况，我想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要需要他回来啦。对，没有什么好竞争的啦，对啊，所以就算是就干脆认赔让他休息好了。
我觉得那个 Dwight Howard 生涯其实大概差不多这个时期的时候也开始出现还蛮多这个背伤的这个问题，因为 Dwight Howard 在那时候我记得他是从湖人开始吧，那个时候开始发现他有这个背伤的问题， 那在之前其实他都打的还算，就是出赛次数都还算蛮多的。然后后来生涯就是因为背伤也是，
不过多少是背伤之后，他只是就是失去了他原本那个水准啊。好，可能就是大家本来预期他是一个很非常伟大中锋之灵嘛，就生涯下半段就是衰退蛮多的，但是他还是都还蛮健康的出赛的。对啊，出赛数还是不少啦，只是没有办法像他生涯好前期在魔术队的时候这么厉害而已啊。对，到他
对、啊、
其实到现在都还在打职业篮球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情况还是比 Ben Simmons 好很多啊。
我 Ben Simmons 他可能有各种原因，除了悲伤以外，然后再另外一个，这个虽然不是first overall pick 啊，不是状元选秀，但是也是蛮可惜的，就是六马的那个 Benedict Mathurin 今年也确定因为肩膀受伤 out for season 了，因为他也是要动手术。那 Benedict Mathurin 其实今年赛季其实他已经算是打打停停，他今年其实表现跟去年其实已经算是下滑了，但是至少他有几场表现打得不错的时候都是还是不错的一个 streamer 人气啊，我觉得。
对啊，我觉得这季大家对他应该是蛮失望的啊，因为他上一季身体也蛮健康的、啊、然后表现也还不错啊，对，大家这季对他是有所期待的嘛，对，就他各项出去。
Buddy Hill trade 走之后，他要准备起飞。
对啊，就各项数据都是下滑嘛。他得分从 16.7 分降到 14.5 分啊。对啊，所以然后其他篮板、助攻都保持在超级火锅数字，几乎都差不多。哦、啊，罚球也差不多啦。所以对啊，所以大家并没有如大家预期，在第二季能够表现的更好啊。
嗯，不过他今年伤病其实还蛮多的，这个就是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所以真的是很可惜。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第19周 recap， 我觉得是我们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在我们的那个讨论区办那个 Fantasy Star Voting， 看谁是今年大家最关注的几个Fantasy 的球员。那首先我们谈那个今年最失望的球员了，那个 Biggest Bust， 我们这边票选出那个小人物玩家们哦，在我们讨论区票选出最失望的球员是LaMelo Ball，
我想还是跟他的健康状况很有关系的。
对啊，我觉得 LaMelo Ball 最后拿下23票啦，然后是所有那个总共票比的那个 35%。 那我觉得 LaMelo Ball 其实因为大家对他的期望一开始是真的还蛮高的，我那时候看每次大家把他的那个选秀 ranking 排在前三名啊，我真的觉得很汗颜你知道吗，因为很怕他受伤，就像前几季一样，然后就果然不出乎意料。
他其实有上场的时候表现还是蛮不错的，他这季到目前为止对平均得分还是有 23.9 分，然后8个助攻嘛， 5.1 个篮板，其实跟上个季表现是差不多的。对啊，那他上个季打36场比赛，大家已经觉得哦很失望了，表打的实在太少了，就这季到现在只打22场比赛
更少。
对，而且以黄蜂队现在这个球队的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让他嗅到寂寞了，他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嘛。
他明年的这个 draft status 就很有趣了，不知道他能不能维持这个高前段班的这个选秀的价值，毕竟是连续两年这样。
对啊，这两年合计起来只打58场了。我这一季还有一个盟友有 keep 他，真的是keep money 都丢到水里去了。
真的，而且还又占一个空间啊，这
他是还好，他是长期就躺在 IL 啊，反正 IL 三个位置放不满就算了。
OK，
那在这边名单上面失望的球员其实也有 Zach LaVine、 John Morant， 然后还有一些玩家提出像 Jordan Poole 啊，或者是 Mark Williams， 都是蛮令人失望的球员。那
John Morant 我觉得还好啦，他今年平均落在第七轮、第八轮嘛。对啊，那他打了两个礼拜之后报销，那其实也就我觉得损失没有这么大啦，可能 Zach LaVine 的造成影响还比较严重。
那大家选他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有一个 comeback 啊，那前面那两个礼拜真的大家都看得很高潮，可是结果
后来两个礼拜真的打得很好，就突然就肩膀的伤势就结束了。对，不过 John Morant 我觉得还是有很高的这个 keeper value 啦。对，大家如果是 keeper league 的话，不要随便把它丢掉，这之前我们应该有讲过这个重点。
那我们要不要干脆直接聊第二个项目，就是那个 keeper watch 好了，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有办一个票选，就是谁是今年最值得 keeper 的那个球员。那结果我们这票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没有 名单里面没有放 Wembanyama， 就我们票选最高的居然是 Victor Wembanyama， 36票占 49% 的票数。
对，因为我之前 create 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不觉得 Wembanyama 是一个 watch，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是铁定没有人会不 keep 他嘛，不 keep 他是脑袋进水才会嘛。如果说你能 keep 的话，一定就是 keep 啊，因为他今年这个如果说你是用竞标盟的话，大概就是30块到40块左右吧。这个如果以他现在打出的成绩，尤其是最近一个月的成绩来看的话，
80块，
对啊，80块都搞不好还算是正常的。对啊，所以如果说是你今年有拿到我们亚马又是 keeper 盟的话，恭喜你，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是前途无量。
其实我觉得季初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他有很多猜测嘛，因为那时候像 Chet Holmgren 一样，他就是基本上整季没打，整个就是受伤一整季。然后我们也是对于那个 Spurs 的就是战绩啊，整队的状态实力，大家觉得可能 Pops 会对 Victor Wembanyama 会有所保藏。其实，在赛季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确实也是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后来慢慢解封了，这个神兽被解封了之后，就是打出一些怪物的这个数据，然后大家我觉得球迷们或者是玩家们有选到他，其实真的都觉得这个值回票价了。
对啊，我觉得明年来看，他大概不是排名第一或第二吧，我觉得就真的只有 Jokic 那个差不多大三元的这个成绩可以跟他拼，其他的话如果看那个火攻跟超级加起来实在太变态了。
因为我觉得不一定的，我觉得他可能只有前三、前五左右，因为可能还要考虑 HA 啊。我觉得 HA 明年会是 number one pick 的选项。
三大神兽 PK，
而且我来逆风一下好了，就是
OK。
如果你要讲 keeper value 的话，其实我觉得 Chet Holmgren 的 keeper value 更高哎、欸，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Wembanyama 后来选秀越炒越高嘛，我记得选秀的他最后都是大概第二轮就被选走了。对，那 Chet Holmgren 大概有掉到第，我觉得掉到第四轮哦，第四轮甚至第五轮嘛。毕竟他去年也是受伤一场未打，但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 fantasy 价值其实是我觉得是不相上下啦，没有相当
旗鼓相当。
对，甚至你说有些人觉得如果注重防守数据的话，觉得 Chet Holmgren 更高，是我也是可以 argue 的。
我觉得其实 Chet Holmgren 其实像我自己啊，我自己今年也是。看我们在那个竞标盟 draft 的时候，他也是大概落置在30几块左右，大家其实对他的期待其实是也是还蛮高的。我甚至我那时候我在其中一个盟选秀的时候换了那个 Darius Garland， 那、选了 Darius Garland 进来，然后也是选了30几块。然后我在赛季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因为我那个联盟的 roster 不小心把那个后卫选太多，我就拿那个 Garland 就换 Chet Holmgren， 然后就换过，然后就今年觉得超值得的。
对啊，我觉得 Holmgren 的唯一的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因为他毕竟还不今年呢、因为今年来看他还不是那个雷霆的主力嘛，那就看出他明年他能够成长到什么地步，因为现在目前来看他算是比较是一个还是尤其在进攻方面是一个比较辅助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主力这样。所以主力还是在这个 SGA 跟 Jalen Williams 身上，所以就看他明年能够成长到什么地步的。不过当然就也有像是我们小物 Straver 这种从前一年就开始 keep 一块钱就把他 keep 起来，今年就是赚烂了。
我觉得这反而是他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其实还他不需要是球队的进攻主力，他的 fantasy 就已经有这么高的价值了。对，因为他价值来自他的火锅啊，还有防守数据嘛，还有他很好的投篮命中率 和三分球啊。对啊，这维摩亚马可能你看他在马刺队出赛，他其实是球队的进攻主轴没错啊。对，甚至球队让他当第一人在打了嘛，但 Holmgren 不是，对，所以他的进攻还是很有爆发力的。
其实 Holmgren 的，我记得如果没记错，他的那个 field goal 其实好像是比 Victor 还要再高一点点。
他的
对啊，所以
field goal percentage 很高啊，他是5-4的命中率，
啊、
因为他就是
他比较可以选择性出手。
对对对，他不是进攻主力嘛，那没办法是常常自己带球从三分线就开始进攻啊，那个效率会是很低啊。
不稳吧，他三分球也投蛮多的这一季。后半赛季
现在平均是 1.7 个了，也是蛮惊人的，跟 Holmgren 一样，两个都是 1.7 个。
那在这个 Keeper Watch 名单上面，其实第二名的是那个 Emmanuel Quickly 啊，占 22%， 我觉得这也是还蛮值得关注的。然后
对，我觉得不过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就是选秀是掉的非常低啊，然后因为转队的关系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变数啦，因为暴龙队我想明年的阵容可能会蛮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 Emmanuel Quickly 算是打的算是蛮在暴龙，至少在暴龙打的算是蛮上手。我觉得他的数据上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像是超截之类的这种以打后卫来讲还是缺少一些超截，但是他助攻其实因为他的打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其实像得分啊助攻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啦，有一个球员好像没有被提出来，但是我是他的忠实铁粉、哦、就是波士顿塞尔提克 Derry White。
嗯、
他这季我觉得是一定没有超过10块钱选他啦、欸、甚至我觉得搞不好5块8块就一定就选得到了。对啊，但还是打出了这个，可能你如果光看数据排名啊，但他的这个 counting stats 没有那么多，可能有点灌水啊，他是可以排在几乎是20几名的，他 rank 是对排在前两轮的。
Well,Derry White 我觉得也是今年打不错，那时候是把他提名在另外一个项目，等一下再提。然后我觉得这 Keeper Watch 我想把剩下名单也提一下，就是这个名单里面还有 Shaedon Sharpe 跟 Brandon Miller 还有 Kobe White， 好像不管什么名单都会有公牛球员
都会有 Kobe White 吗？
对啊，然后再来下一个奖项，那我们刚刚讲到 Victor， 那今年大家投票最高票的这个 Rookie 也是同样由 Victor Wembanyama 拿下55票占 68%，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没有太大悬念的，因为
对对，如果他跟 Sean Green 一对一去比的话，他的成绩还是比较好啦。
对啊，
在季初我没有这样觉得，那他季末他的这个整个算大爆发嘛，对，他的尤其他的火锅大爆发，
没错。然后我 check Homer 其实也就是排在第二名，拿下就是 18% 的票数，然后再来是 Brandon Miller。 我觉得这跟可能今年 Rookie Ladder 也是会同样的，就是以这样子的排名出，就是
Brandon Miller 这个落差就大了啦，就离他们两个就一段蛮大的差距了。
但是我觉得作为第二选秀第二名的这个球员，我觉得他其实打的也算是不错啊，只是因为今年真的是神兽等级这个，
对，他也是我觉得超过大家期待啦，他刚被选进来的时候杂音也蛮多的嘛，但到下半季他是有打出大家的期待，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 keep。
然后再来下一个奖项是 Streamer of the Season，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名单啊、哦，就是因为我们去年
我们
之前没有
这是我们这集的封面吧，我们节目的那、这个对，
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 Streamer， 我觉得这个奖项其实还蛮有趣的。那这个当然一每一个联盟的大小，就是可能10人盟12人盟或者是16人盟或是更多的话，其实大家会做这个票选的这个球员可能比较不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个票选名单也是蛮有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名字，有 Eric Gordon、 Andrew Nembhard 还有 Royce O'Neal， 大家其实提名很多名字啊，像是 Simone Fontecchio 或是 Matisse Thybulle， 几个都是这个名单上面的那个球员。那就最高票就是 Eric Gordon 拿下了 37% 的票数，然后是16票，大家最觉得 stream 最多的球员就是 Eric Gordon。 其实这里面其实提他名字提很多次，
我觉得这个奖项好像太阳队的球员可以站到排到很前面。对啊，像现在 Royce O'Neal 我觉得也是这类的年球员。对，还有那个 Grayson Allen 后来表现比较稳定，他技术的时候也是被丢得乱七八糟的。
对，那我觉得这跟三巨头轮流受伤也有关系。
对对，他们太阳队今年的 rotation 蛮混乱的。
对啊，那 Royce O'Neal 其实是在交易之后，就是明星赛交易的时候换进来的，所以他其实在明星赛之前大概 stream 都还没有那么多，反而是在我觉得明星赛之后大家突然看到他的 value 暴涨。然后再来就是 Comeback Player of the Season， 这个其实也是新的奖项，那这是由我们那个 Wesley来推荐的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大家投票的名单也蛮有趣的、啊、那这边最高票是由 Colin Sexton 29票占 65% 的那个票比拿下最高票，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实至名归啊。 Colin Sexton 上一季就后来是受伤啊，但受伤前也很难用啊，我都一直记得我被那个 Straver 给框了一道，就是他我接受他的这个 Sexton 之后就没不得就把他丢掉了嘛。但这季我觉得他没有让大家失望啊，我相信开季大家对他期待是非常非常低啊。对，但是诶他后来表现就是蛮不错的嘛。
我记得我们这一季赛出的时候其实还有聊到一个小插曲，就是 Keontae George 被拉上先发，因为 Keontae George 是今年的那个 Rookie 嘛，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爵士队放弃 Sexton 先发，反而是拉上那个 Keontae George 跟那个 Talen Horn Tucker， 那可我想说可能是要来拿来卖吗还是怎么样，就很早的时候就把 Keontae George 拿出来先发。那我觉得 Colin Sexton 是一直稳定的出发，然后稳定的表现，然后一直到 大概 All-Star 前后的时候回到稳定的先发位置，然后稳定的先发时间之后，他的这个数据也跟着就是平稳了起来。我觉得这算是 comeback
了。对，他挤掉的比较应该是就那个 Jordan Clarkson 啊， Clarkson 的下滑比较程度比较大嘛，所以地位有点被他取代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数据上面啊，或者是分钟数，或者是整个球队对他的使用率，其实都算是一个还蛮大的 comeback。我原本蛮意外的，我原本以为 Miles Bridges 会当选。
对，其实哦，对，然后 Miles Bridges 也是一个很好的 keeper 的，因为他应该是刚开机有奥克没有人选他。
对啊，因为他的官司缠身的关系。不过 Miles Bridges 在这边拿下 12% 的票数，然后还有 Andrew Drummond 是 17%。那玩家也有推荐那个 Danny Avdija， 也觉得他是一个 comeback。
对，然后我现在想到那个啊，就是我有选到的 Bogdan Bogdanovic， 今年这届打得蛮好的。
欸、对耶，我觉得很意外，他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
对，
或者是玩家没有推荐
他算是相对健康啊。
他今年板凳出发，他的数据超稳的，我自己也蛮意外，因为他真的在老鹰之前，或者是甚至上一季吧，都没有办法有这么平稳的表现，而且他大家会觉得说球队上有 Trae Young 跟 DeJounte Murray 真的会对他的使用率会有蛮大的影响，反而我觉得这算是球队上磨合算是蛮好的 example 啊，就是 Bogdan 居然在队上有 DeJounte Murray 跟那个 Trae Young 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出这么好的表现。
因为他转到老鹰队之后，他的表现是逐年下滑、哦、他老鹰队已经是第四个赛季了嘛，他前三个赛季是平均得分是 16.4 15.1 跟14分，是越来越差、啊、所以大家对他这季是没有期待啊，反正觉得就是这个电梯就向下嘛，也就他这季就逆势打出还不错的成绩啊。
对啊，然后再来今年这个算是蛮大的奖项啊，因为 Best Undrafted， 大家觉得今年在选秀完之后从 FA 捡到球员最值得的这个票数其实还蛮高，总共拿下56票，占 58% 的那个票比，那就是我们的 Jalen Johnson。 你们怎么看 Jalen Johnson 这个名单？因为我觉得 Jalen Johnson 很好玩的是，这个赛季其实也很早的时候就拿 Jalen Johnson 出来交易，我们讨论过几次。怎么看 Jalen Johnson 这个球员？
他这季当然打的是 很棒啊，这没有话讲，而且是越打越稳，虽然有中间都受伤了、啊，回来之后还是就打得非常好。
对啊，而且其实球队上有 Sadiq Bey 的情况下，大家没有想说 Jalen Johnson 这么情况这么多这么大的发挥，而且还有 Bogdanovic， 就是他的
还有 DeAndre Hunter， 其实老鹰队的是完全不缺这个前锋球员的。
对啊，结果他居然可以就是杀出来，然后打出这么好的数据，
哦，那种很好的效率啊，打出 15.7 分、8.6 篮板、哦、3.4 个助攻的成绩，超级火锅都接差不多一次左右，这个是很全面啊。
对啊，这算真的是今年自由市场最爆发的最佳代表。那这里面另外也还是有 Ayo Dosunmu Mood， 然后跟那个 Kobe White 也都在这个名单上面。
对对， Kobe White 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啊。然后我觉得那个我也突然想到那个就尼克那个 Dante DiVincenzo， 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一席之地啊。开季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人在选他、啊。
对， DiVincenzo 也是。
对啊，那反正还是打得很好啊。
Jalen Johnson 在这边的票数真的是几乎是一面倒，因为他占下 58% 的票比，然后再是 Kobe White 第二名是 19% 而已，
因为其他的原来是这些球员里面可能 rank 最高的。
对啊，没错，
就是实际上表现最好的，
而且他是最早爆发吧，就他开季没多久，就是他几乎这个地位就新的地位就巩固了。这样像 Kobe White 还是大概到12月中吧，就是 Levin 第一次受伤的时候就是他才开始就是有表现，那德苏姆又是更后面的，就后来德宾回来之后又受伤，他才拉上先发，所以我觉得这个选票这个 percentage 其实对我来讲还蛮符合，就是这些 undrafted 球员，他们怎么讲表现好的这个时间的长度。
不过我觉得下一个奖项其实也算是跟这个 best undrafted 也有点关联哦。这个奖项也是我们最算是我觉得我们大家最喜欢讨论，就是 Biggest Leap， 今年在 Fantasy 里面进步最多的球员了。大家在这里居然不是投 Jalen Johnson 最多，反而是投 Kobe White。 Kobe White 在这边拿下46票，占 57% 的票比，反而是 Jalen Johnson 占了第二名只有 14%。 这边大家觉得说 Kobe White 反而是进步最多的球员。
我觉得这几项目都他的考量点其实都蛮类似的。
对啊，
我是觉得是没有，我是觉得因为 Jalen Johnson 他是第二年的球员嘛，所以去年他是 Rookie， 所以就对他对他的这个 expectation 可能本来就是会觉得他会上升嘛。那可是 Kobe White 是他已经打出来第一年打出来不错，后来又整个几乎变成没有球打，就是没有人可能会期待他今年会又会怎么讲，突然又爆冲，这样就是回到这个他应该说比他之前比较他符合他这个首轮前面第七的这个排名啊，他当初这个应该说不是我们 fantasy 的首轮，是那个他的这个 draft 的那一年的这个选秀进来的第七顺位的这个身价，所以我觉得他说是他 biggest leap， 对吧？你也可以说他是 comeback player， 其实我觉得都蛮 OK。
他其实都出现在各个那个球员名单，反而是他赢的奖项是在这里。
对，所以他的这个今年投票最 popular 的球员应该是 Kobe White。
因为在这名单上面，其实一开始我们推荐有 Tyrese Maxey、Scottie Barnes 跟 Derek White， 其实这几个都是，我觉得 Derek White 其实在这里其实也算是蛮值得票拿下一票，反正他在这边的票数算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是 Tyrese Maxey 啊，或者 Scottie Barnes 都算是有点意料之中的这种成长，反而不算是进步最多。这边 Kobe White 反而是在那边拿下进步最多的奖项。
Maxey 可能是进步难度最高的，他可能应该会拿下最佳进步奖了。
嗯，
对，只是以数据来说，他其实因为已经前几季有不错的基底了，对，不像 Kobe White 或是 Devin Chancel 这种是真的是横空出世啊。
对啊，我觉得这边算是蛮不错的讨论啦，就是我们这边 Let's Talk Fantasy 的这个玩家这边投票出来的 Fantasy Stars， 那看明年这些球员会不会继续保持这些身手。我希望那个 Biggest Bus LaMelo Ball 可以回来健康的打球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injury updates 啊。那 injury updates 首先第一个球员我们要讨论就是 Jalen Johnson。 Jalen Johnson 因为他的脚踝伤势，所以扭伤，所以这边他的 status 是 out。 然后跟着DeJounte Murray 他的左小腿目前伤势状态也是 day to date。 然后Onyeka Okongwu 他的那个脚的大拇指伤势，听说他已经穿上了那个石膏，就 walking boots 啊，就是石膏鞋，然后目前是看上七，再继续还需要7到10天的评估期。这个伤势更新跟上一周其实差不多。然后再来是 KP Chris 那个 Porzingis 这边他的 hamstring 就是也是大腿拉伤的部分哦，这边是也是 out。 然后 Cam Johnson 他这边听说是没有跟球队一起做客场之旅，所以他的伤势状态至少也是 out 两场比赛，那之后再看他会不会有机会回归。同样的那个 Lonnie Walker 这边因为感冒，所以他也是同样没有跟球队继续出战。然后 Ben Simmons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 out for season。 然后 Trey Mann 黄蜂的 Trey Mann 这边的伤势是 growing day to day。 然后 Seth Curry 就是左脚踝听说还需要在2周的评估时那个时间。然后 Lonzo Ball 这边有一些新的那个消息更新，听说他已经开始做一些那个跑动的训练，还有 cutting, sprinting 跟 jumping， 是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下做的一些练习跟训练。那个 Wes 要不要聊一下 Lonzo Ball 你怎么看？
对啊，我觉得非常非常 encouraging。 就以他之前这个受怎么讲以下开刀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是那时候大家的氛围就是啊，这个Lonzo就他的 career 都不知道能不能再继续了。那一直到现在几个月后，就看听到他消息说他现在可以跑跳啊，就是至少不是就是啊 control 应该要怎么讲，就是可能是有受就是某些程度上面的跑跳，就是还不能随意的这样啊跑啊，或者说是切入啊，或跳啊这些，对啊，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大进步了吧？我觉得至少这样看起来，他的这个膝盖不会影响他的人生了。那现在就是实际上的人生，那现在看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生涯能不能够再更进一步的这个就是恢复的情况下的话，能不能再继续延续下去。对，我觉得跟以目前情况来看是非常的这个让人家期待。
我上一次 Lonzo Ball 有那个伤病消息更新的时候，大家看到很多人玩家在 Fantasy 狂解 Lonzo Ball， 希望这次不要再被误导了，因为要打 Playoff 了，这个那个不要乱捡了。
如果说你是如果说你现在成绩确定打不进 Playoff， 本来又是 Keeper 猛的话，那搞不好可以去捡一下，看明年的这个便宜可不可以便宜把 Keep 起来，也不一定。我觉得就看了，就是对 Lonzo 有没有爱了。我觉得就他还是有非常高的程度的这个风险了，就是现在他只是做一些最基本的这个体能的这个训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等到这个他能够真的，譬如开始跟球队训练啊，或什么这种情况下才会比较我们再来讨论他的 fantasy 价值。
不过因为他的伤势可能算是真的有进步，因为大家都听开始有传说，就 Lonzo Ball 接下来可能会跟着球队去就是看比赛，虽然说会在板凳上，但是他好像会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板凳上观赛那个看公牛的比赛这边。然后再来是 Max Shoes， 他的骑士队 Max Shoes 也是因为膝伤这边是 out， 同样 Donovan Mitchell 也因为膝伤所以他这边也 out， 然后 Evan Mobley那个脚踝听说还需要一周的观察期。我觉得这边骑士队的几个球，因为骑士队算是 fantasy 的季后赛赛程算是不错的球队，就三个主力球员，我 Max Shoes 可能不算主力，但是其实他今年表现也算是不错，至少 Donovan Mitchell 跟 Evan Mobley 算是球队的主力球员，这边都有一些伤势，比较未明的伤势，我觉得这对于 fantasy 选秀选他们的人稍微有点影响，算蛮大的。我觉得
我觉得里面 Max Shoes 算是比较乐观的啦，因为他现在只缺了三场比赛而已啦。对啊，像但我觉得 Evan Mobley 是蛮不乐观的，你这个阶段然后还说一周之后再评估，那我觉得在 Fantasy 季后赛看到他这前两周看到他的机会可能没有很大，
对啊，这个时候可能也是要考虑断舍离。然后 Donovan Mitchell 我觉得这边他应该是会回归，因为他中间其实都还有打几场，所以不知道他这次膝伤的状态是有多严重。
Donovan Mitchell 现在，对，现在他现在是连续缺了六场比赛了。对，不过一直觉得他一直有新闻说他其实就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会出赛啊，对，都已经蛮接近的。
然后再来是小牛 Derek Lively， 他的那个小腿伤是 out， 然后 Oshar Thompson 感冒，他3月11号 questionable， 然后 Quentin Grimes 膝伤 out， 然后再来是 Stephen Curry 在前几场比赛那个脚踝扭伤，所以听说要到3月13休息到3月13后之后才会重新做评估，那这是到下个礼拜，所以这礼拜可能对于持有 Stephen Curry 的玩家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下礼拜的话只是说重新做评估，还并不会说马上有什么确定的归期，所以 Stephen Curry 这也算是蛮对于 playoff 这个也是影响蛮大的。
对啊，本来我觉得他这季算是相对健康，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9场比赛，其实已经超过上个季了，对。不过到这个阶段，可能勇士队也会稍微调整一下，让他休息受伤休息比较久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今年勇士高几率会在 play in， 那 play in 的话可能会需要拼一下。那需要拼一下的话，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把 Curry 提早拉出来打。我觉得，可是这个就算对 fantasy 会有帮助，但整个对他的这个球员的健康状态，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担忧的。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如果说球队再保守一点的话，会让他休息更久的话，我觉得这个对 fantasy 又开始会不乐观。
因为就是现在比较尴尬西区的战绩，就是还我觉得前十名已经确定的啦，就是会打到 play in， 勇士队也不太会掉出 play in 的。对，那你是第九名还是第十名，
啊，
可能也没有差那么多啦。
我第九名第十名要等于要打两场
就是第九名跟第十名是一样意思嘛。对，你就是现在就是跟湖人这个难兄难弟啊。
是啊，
就是你再掉也不会掉出季后赛名单的。那你如果这个这么重要的球员没有办法伤势没有完全康复的话，干脆让他多休久一点。
对啊，所以这边他的伤势状态是说至少到3月13号做评估嘛，所以持有他的玩家可能就要再稍微关注一下他的这个伤病更新。然后 Tari Eason 动手术了，那这边动手术下去之后就是四个月的这个恢复期，所以他今年基本上也是 out for season。
哎，很可惜，我一个联盟还一直吞着他，想说就一个占一个位置。
有啊，上礼拜你还推荐大家可以去考虑，
大家关注一下，快回来了，赶快把他先捡起来。结果真的是我的这个预测真的太差了，
结果一下去动手术就说四个月，不是四个礼拜，是四个月，
基本上就是瞄准下一季的、啊、希望他下一季健康回归
啊。没错。然后六马这边 Doc Medvedev 小腿 out， 然后刚刚同样前面提到 Benedict Mathurin、右肩膀这边是 out for season， 然后动了手术这样。然后 Russell Westbrook 我们上礼拜其实有提到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动手术，就最后决定他就是动了手术。那他希望自己的归期是、在 NBA Playoff 5月4号之前回来，那这边基本上跟 Fantasy 也是无缘了啦。
对，Fantasy 球季结束了。不过上次也有提到他，其实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啊，在 Fantasy 里面。
对啊，最多是 Streamer 而已。可是这边
最多是在那个 Points League 可以用一下。
没错。然后 Anthony Davis， 肩膀的酸痛 day to day， 然后 LeBron James 脚踝上。酸痛也是 day to day。 那这边反而是那个 Jared Vanderbilt 开始有回来了，听有机会要回来，因为他说已经看他在那个场边观赛，然后已经没有穿他的那个石膏鞋了 walking boots， 所以他这边可能接近回归时间。然后灰熊这边灰熊这边我觉得每次看他们的伤病名单的时候想说这个球队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打，真的洗板。那个 John Contra 这边是右脚踝扭酸痛 day to day， 然后 Luke Kennard 膝伤 day to day， 然后 Jordan Goodwin 他是阿基里斯腱酸痛 day to day， Utah Watanabe 他的那个手腕他伤势是 out， Gigi Jackson 是膝伤然后 day to day， 然后 Derek Rose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至少三周之后才会再重新做评估。然后这边是灰熊伤病名单有一些更新状态的，其实他们真正的伤病名单是更多的，所以这边就是今年灰熊真的是做了帮他们做了蛮多特辑的，尤其是因为他们伤病、
啊、每次都在开福袋，那福袋开完之后又坏掉，
真的，
对，今年又要开一个新的福袋，
对啊。然后再来是热火这边Kevin Love 脚跟伤势 out， 然后 Tyler Hero听说没有跟球队做客场之旅，至少有两场比赛没有出赛。那他因为脚底的伤势这边还是 out。然后 Giannis Antetokounmpo 右膝目前是 day to day， 听说今天礼拜天有机会出赛。不过 Chris Middleton 脚踝的伤势同样的是持续是 out 的状态。然后 Anthony Edwards 也是左脚踝酸痛 day to day。然后 Carl Anthony Towns 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膝伤他。要动手术，至少要到四月之后才能重新做评估。然后 OG Anunobi 他的手肘的那个伤势这边是 out。 那听说我上次看他的新闻，因为 我自己持有 OG Anunobi， 他这边新闻是说他的恢复状态感觉比较复杂，没有这么跟之前预想，但是确实他的那个训练跟一些 contact 训练是有增加，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 fantasy playoff 这边也算是很危险的。其实
我觉得他还有可能会及时回来啦，刚好回来
这边伤病更新的状态就是有可能会及时回来，可是真的我觉得很持有他的人真的很紧张，
持有他的人你除非你最后一周面临这个生死 交战、啊、不然我觉得还是就把他放着吧、嗯、
对啊，如果有 IL 的话就是先
放着，对 IL 当然不用考虑啦，即使没有我觉得你如果最后一周战绩不重要的话还是可以赌他看看的，因为他真的回来打的价值是很高的、嗯、
对啊。然后同样那个也是受伤 Julius Randle 肩膀伤势啊，他是 shoulder dislocation 就是脱臼，然后他听说已经开始做一些 light contact drill， 就是有碰就是比较轻微的有碰撞的一些训练。那这个虽然说是好消息，但球队对他的伤势也是蛮保守，他们是说虽然有这样的状态，但是暂时还是没有回归时间，所以这边就是我自己是已经忍痛把就业酸豆先丢了。
对，我觉得他不是很乐观的
对吧。 然后Mitchell Robinson 这个原本一开始说会报销整季的，听说已经开始也是跟 Lonzo Ball 一样开始做一些跑跳训练了，所以不知道他能不能赶在就是 NBA 的 playoff 之前回来。那这边 fantasy 基本上对他还是抱有任何期待，
不要有期待啊，他还没有 taking contact， 所以离上场还有一段时间呢。
没错。然后 Markel Fultz 左膝拉伤，那边状态是 day to day。Jalen Suggs 大腿也是day to day。Tyrese Maxey 之前可能是脑震荡，至少要3月12号才会回来。那这边他有几场比赛没有打的时候 ，Kyle Lowry 确实就是上场打了还蛮多时间的。原本没有预期 Kyle Lowry 会打这么多时间，
啊、
在七六人这边，
他这现在蛮堪用的，其实。
对啊，作为 streamer 的话，而且在那个助攻上面，其实真的有时候会给你一些意外的这个帮助。
而且主要还是他有得到熟悉教练的厚爱啊。
对 ，Nick Nurse 重新那个这叫什么团聚？
对啊，对啊，完全彻底的这个解放 Kyle Lowry 啊。对。
然后
他现在除了 back to back 不打以外，其他都会打30分钟以上。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D'Anthony Melton 这边背伤，听说要再重新2周之后才会重新做评估。我觉得这边基本上可能就要放弃了。
对，也是放弃了，他也受伤很久了。
对啊，因为他虽然大家很期待他的这种防守数据，就是超截啊，就是他也真的是超截的好手，但是他今年的伤病状态真的是让持有他的
玩家、哦。我刚才说他2月底回来一下下，回来3场比赛、
啊、
又继续受伤了。
对啊，
对，所以还是蛮不乐观的。
我觉得基本上 Fantasy 是可以放弃的。
对，很可惜啊，他这季的开季打得非常好啊。
然后 Devin Booker 他之前是说因为上礼拜他的伤势是脚踝嘛，然后是说一个礼拜之后可以重新做评估，但这个礼拜我昨天跟今天早上看的时候其实是还没有更新的那个伤病更新了，所以下礼拜他我觉得可能至少前半个礼拜前面几天应该是不会打。那这边就是但是他到 playoff week 21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健康回归，所以我这边我是觉得抱着他的玩家就是继续再抱一下下这样。 Devin Booker 这边
我们又可以好好来 stream 那个 Eric Gordon 跟那个 Royce
没错。然后拓荒者 Jabari Walker 臀部受伤，这边是 out。 然后 Jeremy Graham这个 hamstring 也是大腿这边拉伤，然后是 out。 不过他之后 Jeremy Grant 好像也是接近回归，然后 Shaden Sharp 这边听说是已经开始做一些投篮简单的投篮训练。然后 Malcolm Brogdon 他也是右边手肘受伤，听说也是开始做一些他的活动开始增加了，他的 increasing activity。
不过我觉得拓荒者队像这两个比较有名的球员 Jeremy Grant 跟那个 Malcolm Brogdon到这个阶段都非常难用，我甚至
基本上也不用回来了。
对，
對啊、
如果看到他提早 O 亮起来的话，真的就季后赛就把他丢了，很难用啊。就 Jeremy Grant 就是回来打一场休一场这种感觉。
所以他们其实在那个排名 哦，没有，我说他们在那个 standing 的排名基本上也已经会是被那个 eliminate，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冲那个排名，只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拓荒者的那个今年 playoff 赛程 suppose 是很好的，
对，还不错。但是他们这两个就是都是打一场 ，Brogdon 可能休了更久，甚至觉得 Brogdon 不见得会再打了。对，那 Jeremy Green 就是真的就是很恼人啊，他又没有宣布要什么大伤嘛，哦，但是就三不五时就打个3场就要休一场，这样就变得非常难用。那上场的时候他也不是真的是非常数据非常好的球员嘛，就是真的是让人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多玩家可能在这时候都会面临就是要丢他们到 FA 的这个选择。不过我觉得反而是如果说他们出现在 FA 名单的话，在接下来 playoff 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会不会打，
你确定
他
下一场会打你再去捡他。
对，用来 stream。
对对对，拓荒者这个很难用啦，我是觉得如果你确定他下一场不会打，你就把他丢了，赶快去 stream 一个 back to back 的球员还比较实在。
对啊，然后再来是马刺队这边 Devin Vassell 臀部受伤是 out， 然后 Chetty Osman 也是脚踝这边是 out， 然后 Victor Wembanyama 这边出现在伤病名单了，听说他至少 脚踝扭伤要到3月11号才会做评估，那3月11号是明天礼拜一嘛，这边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会回来继续打啦，只是这边伤病的新闻是更新到这样子。然后 RJ Barrett、感冒 out， 然后 Bruce Brown 膝伤 out， 然后 Jakob Poto 左手受伤，那这边是 out indefinitely。 那这边我觉得 Jakob Poto 这边蛮有趣的，等一下我们的
对不用期待他了，
对啊，他这边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的替补的这个 Jakob Poto 的时间会蛮有趣，我等一下那个 How I Pick Up 的时候会聊一下。然后 Lauri Markkanen 他的也是就是腿部伤势，这边是 out， 然后 Taylor Hendrick 是左边的大拇脚的大拇指伤势，这边也是 out， 然后最后是巫师队 Marvin Bagley 背伤，听说需要从一周之后才会重新做评估，这边也是满满的伤病更新名单。但这边因为越接近 playoff 了，大家那个丢捡球员的时候都要非常关注这些伤病新闻，因为这会是接下来这个 playoff 的重点冲刺的这个主要原因了。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第20周最后一周 fantasy 季赛的赛程，翔哥要分享一下吗？
好啊， NBA 现在来到第20周啊，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例行赛最后一周啊。那我们上周节目应该有预告啊，其实19、20、21周这三周的赛程还蛮类似的，就是都是每一天都是 dream days， 赛程都蛮平均的。好，那第20周当然赛事又比较少了，就这样掉到只有50场比赛是蛮少的，但是分布很平均的，每天都在6到9场之间的。好，那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赛程啊，因为你就是每天都可以 stream， 而且你不会捡不到球员，因为至少都有6场比赛嘛，所以其实都蛮容易捡的。好，大家可以去那个我们 Let's Talk Fantasy 的讨论区参考的附图啊，他现在第20周是有12支球队会出赛4场啊。好，那我觉得这12支球队其实因为整周50场比赛偏少，所以出赛4场的球队有12支是也是比较少啊，所以我觉得12支球队的这个球员的占的优势就比较大了。好，那湖人跟灰狼啊出赛只有2场比赛而已啦，好，那就是大家要自己斟酌啊。而且他们这两队在一周前5天，从周一到周五只打一场比赛而已，所以我觉得是如果是不是很重要球员的话都可以丢掉，我说你要拼第20周的话。好，那剩下16支球队就出赛3场比赛。好，那如果考虑这个 back to back 的话，那周一周的话是塞尔提克跟马刺，好，那这两天的话蛮多球队没有出赛，老鹰、篮网、湖人、热火、鹈鹕跟魔术都没有出赛。那周二、周三的话是那个六马、灰熊还有国王连续出赛，那这两天太阳就没有出赛了。好，那周三、周四的话是公牛、小牛跟拓荒者会连续出赛，那灰狼啊、马刺跟爵士就没有出赛了。那周四、周五的话是快艇跟太阳连续出赛了。好，那篮网啊、勇士啊、六马、湖人、灰熊、灰狼、国王就没有出赛，那灰狼等于是连续3天都没有出赛。好，那周五、周六的话是黄蜂啊、鹈鹕跟爵士back to back 出赛，那塞尔提克啊、小牛跟公路就没有出赛。那周六日的话就是篮网跟巫师会连续出赛这样子。好，那遇到像这样子的出赛很平均的这个的，然后出赛数也没有像上一周是篮网队出赛5场比赛，所以就很直接推荐直接持有篮网的球员。那这周我觉得就没有这种状况了，所以大家就是要看。好，看着这个赛程来见机行事的。对，那我觉得你最有效率使用的 A 的方式的话，就是你看你球员连续2天没有出赛的话，你就去捡连续2天有出赛的这个 streamer， 等于就是你是 A 的可以增加2个球员了。我觉得这是第20周唯一有机会比较有效率使用的方式的。对，那当然这就是第20周的赛程分析了。
对啊，我觉得这边可能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因为接下来是第21周 playoff 嘛，然后最后一天礼拜天跟礼拜一如果有 back to back， 其实有几支球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其中一个就是老鹰、Atlanta 那个 Hawks 就是老鹰队这边跟那个 Boston 还有 Detroit Pistons 跟 Miami 跟 Utah 这五支球队其实是礼拜天跟礼拜一有 back to back， 所以你如果在那个最后一天 streaming 的时候想要多 stream 一个 back to back 的话，可以作为 playoff 的准备的话，可以多 stream 一个那个 back to back， 然后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五支球队。还有其他的那个 schedule 上面要提点的吗？在做那个 playoff 准备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也可以先稍微看一下那个，如果你这周真的不用拼的话，你可以其实可以先看一下下一周的这个赛程啊。对啊，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开机的时候就预告过啦，那第21周这个 Fantasy 季后赛开始的时候，赛程比较不好的就是那个嘛，黄蜂队嘛，黄蜂队下一周是打两场啊，所以是蛮极端的。他们我看他们20周是打四场比赛啊，但是他下一周21周只有两场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个手中，如果你已经瞄准季后赛的话，你手中可以黄蜂球员搞不好可以就干脆把线丢掉算了。
没错，那个 Brandon Miller 要 keep。
对，然后还有那个小牛也是只有两场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当初选卢卡的玩家，可能你这个第一周季后赛第一周就会遇到很大的考验了。
没错，凯瑞也是呀。Yeah.
对，凯瑞也是。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 Hot Wire Pickup， 你们这周有先推荐的 Hot Wire Pickup 球员吗？
好，我刚才一开始看节目才提到那个嘛，考验森林烫死就受伤了嘛，他是灰狼队出赛时间很大的一个主将嘛，所以其实理所当然就会空出很多出赛时间。那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是那个 Nasri 的，但是我们大概就不推荐他了，因为他其实表现还蛮平稳的，所以持有率就已经超过
70%。
对啊，现在应该冲突破天际啊，他前一场比赛就打得非常非常好嘛。对啊，所以我这边是先推荐那个啊。好，下一个是 Kyle Anderson。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三个球员把这个 CAD 的时间分掉了，还有另外就是那个 Jordan McDaniels。但是我觉得 Jordan McDaniels 他是一个很好的防守球员嘛，所以他出赛时间其实已经蛮长了。对啊，反正就是那个 Kyle Anderson， 我觉得他的这个增加的出赛时间会是最多的啦。对，那而且他就他在 Fantasy 上面他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啦，他在 Fantasy 是有一些小的 upside 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 Fantasy 上比较全面的球员啊，可以在多个数据都可以贡献嘛。好像以他的、这个、
而且失误不多，失误
也
偏低。
他现在是挂前锋嘛，小前锋大前锋，但他是可以提供助攻的球员嘛，我觉得这个就蛮特别的。对啊，那
Kyle Anderson 这边是 34% 的持有率，我觉得 Jordan McDaniel 是 45%， 我觉得他们都是我 Hot Wire Pickup 的考虑人选。然后想跟你继续，
都还捡得到啊。那 McDaniels 可能是比较适合那种你需要防守数据啊，或是你想要比较你不要伤害你球队投篮命中率的话，你就可能比较适合去捡那个 Jordan McDaniels。对，然后第二个球员，我本来在今天就早上本来想要推荐那个拖王子队 Drop Reese 这样，结果那个 DeAndre Ayton 突然跑出来打了，然后打了40分钟，所以 Reese 就直接消失掉这样子。对啊，我想前几周也蛮多人在问那个 DeAndre Ayton 到底怎么回事，就是没有消息嘛。本来我是蛮悲观的啊，因为我觉得 Portland 到这个赛季到这个阶段也没有什么好打的，对啊，甚至他们搞不好都是在 tank 嘛。对，但是现在 Ayton 突然出来打了这样，对，所以 Reese 整个就没用了这样。对啊，那我就另外再推荐一个那个，我推荐热火队的那个 Caleb Martin 好了。对，刚才一直提到嘛，热火队其实现在伤病也是蛮多的。好，那主要就是那个 Tyler Hero 跟 Kevin Love，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一个有7场比赛，一个5场比赛没有出赛，都缺席超过一周以上了。对啊，所以 Caleb Martin 完全把握这段时间了。好，他上一周出赛3场比赛，平均得分15.3分。4.7个篮板 ,2.3 个助攻 ,1.3 个火锅、还有 3.3 个三分球、这就 像他上一季这个在季后赛这种、大杀四方的表现、对啊，所以他现在这个真的是状况调回来的 正是时候嘛。对啊，而且我觉得他的好处是他的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弹性、他是可以打那种比较小球的时候搞不好可以打到4号、所以我觉得他 Hero 跟 Kevin Love 这两个人受伤，他的时间他都可以补到，都会拿到一些时间，还可以从可能从后卫打到大前锋都可以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 Kevin Love 跟 Hero 还是没有出赛的话，第二十周他会是一个蛮好用的人选的、
啊。对啊，他去年那个冠军战里面算是功臣之，因为其实而且是热火唯一留下来的自由球员。
对啊，他每年好像是到每季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加温了，表现就已经状况就调得很好了。
也那太慢热了吧
但是正时候啊，就跟着整个热火队的节奏嘛
是没错， Fantasy 来讲真的是太慢热了，但是
还蛮，如果开季选他的人大概都应该早就丢掉了。
Wesley 呢？
那我讲一个也是拖王者，刚刚那个既然想哥讲拖王者，那我就继续接着讲。那我是要推那个他们的后卫应该说新换来后卫没多久的后卫，就是 Delano Benton 我之前原本想要推他，其实前一周原本想要推他，可是 因为我不大确定那个谁，那个
Brogdon
吗？ Scoot, 没有 Scoot Henderson。
Scoot，
对，因为 Benton 他其实打控球后卫啊，所以我原本想说，如果说是这、那个Scoot Henderson 马上就要回来的话，就他可能会时间会受到冲击。结果没有 ，Scoot Henderson 昨天回来了，然后结果 Benton 还打42分钟。我想可能跟他这个。跟他身材可能比较有关系，因为 Benton 他是比较大只的这个后卫，他是我记得没错，他可能6尺8、6尺9，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侧翼的身材啊，跑去打控球这样，所以可能拓荒者现在可能也是就是现在在谈的，所以可能就把他跟这个 Scoot Henderson 一起放上场了，可能他打这个off guard， 可能或者说是这个 wing 的这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其实昨天。打成绩也非常好，就是昨天拿下25分、5个三分球、7个篮板、4个助攻，还有一个火锅。然后他最近这一个礼拜也很火热，他在雅虎排名大概差不多100左右，可是他的 counting stat 非常好，他最近一个礼拜是平均 21.5 分，然后 6.8 个篮板、4.5 个助攻、3个三分球，然后 0.3 个超级、0.8 个火锅。对，他主要是他的这个 efficiency 不是很好，他的投篮命中率还只有 40.8%， 然后
第二个 Scoot 吗？
可罚球比 Scoot 还糟，罚球 Scoot 罚球还不错，他的罚球只有 66%， 所以我想这可能影响到他排名。可是如果说你的这个需要 counting stat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Benton 他最近这个表现非常值得你去关注他，尤其他现在那个 Yahoo 他现在只有 20% 的这个持有率啊，所以我觉得。要找的话应该还找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一样转队后开始打出这个职业第二春的这个 VCDA Mitchage。我们之前可能有提过一次啊，然后主要这个我这边建议他当然也是要有一个这个惊叹号或者说是 Asterisk， 就是刚刚翔哥讲就是黄蜂队在 Playoff， 尤其是如果说你的 Playoff 是21周开始的 Playoff 的话，他的这个打的这个怎么讲比赛数只有2场的话，那真的是可能你用完第一场，就是他星期二他打第一场打完之后就可以把它丢掉，或者甚至你可以如果说找到更好的 streamer 的话，就可以去用别的球员。可是如果说你是下一周要拼这个季后赛边缘，然后如果说你需要这个助攻啊，或者是超级这个成绩的话，那 Mitchage 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的一个球员，因为他来到这个黄蜂之后，非常应该说他跟 Trey Mann 其实打差不多同一个位置，而且他是更偏向就是传统的这个控球后卫的角色，然后可是他的时间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他的出赛时间其实还都蛮稳定，至少都20几分钟以上，那最近几场甚至都超过30分钟。那他拿最近一个礼拜的表现来看的话，他拿出的成绩也是 14.8 分，然后 5.8 个助攻， 3.8 个篮板，然后一个超截。那他的主要是可能稍微有说要有什么缺陷的话，在三分球可能不是很多、以一个控球后卫，以今天 NBA 的角度来看，他平均一场都 0.5 个，所以这可能是他唯一就是如果说你需要的是小球阵容的球员的话，他可能这一点没有办法帮上你太多这个太多的帮助这样。
我觉得黄蜂队现在后场受伤的情况也蛮严重的、好，那个 LaMelo Ball 就不谈了、像那个 Cody Martin 啊 Seth Curry 啊，甚至那个 Trey Mann 也受伤，我觉得 Trey Mann 下一周搞不好也不见得会上场。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冲20周的话，这个 Mitch 是非常好用。尤其助攻啊，他出在四场，我觉得助攻是稳稳的会超过20次。
然后在最后一个推的是马刺的 Malachi Brand。Brand 他最近也是一样，就是应该说开始受到这个 Popo 又受到 Popo 的青睐之后，就上场时间增加之后，他表现就真的非常好。最近四场比赛得分都至少超过18分。那如果你看他最近，我们拿他最近一个礼拜表现来看的话，也是他是20分 20.3 分，然后 3.5 个三分球，然后 3.5 个助攻，然后 2.3 个篮板， 0.8 个超截。然后跟其他两刚刚提的两位比较不一样，是他的 efficiency 也很好，他现在目前命中率如果说最近一两个礼拜来看，大家都差不多 52% 左右，然后他的罚球是稳稳的超过 90%， 他的整个 overall season 的罚球率都是逼近 94%，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效率非常好的一个球员，然后他平均失误也蛮少，大概差不多 1.2 个 1.3 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个最近比如说你也是一样需要一些小球的球员的话，我觉得这个 Malachi Brand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这边推荐的话，我先拿骑士出来聊。那个 Caris LeVert 现在雅虎联盟持有率 48%。那因为前面伤病的部分有提到 Max Drews 跟 Donovan Mitchell 现在都受伤，刚好他们打的位置是比较有重叠性。那其实，在他们同时都受伤的情况下，其实 Caris LeVert 去年跟 Darius Garland 都算是配合的蛮好的，因为就算有球队上有 Darius Garland 这么会助攻的球员来讲，其实 Caris LeVert 其实在球队上也是拿到很不错的助攻数，尤其在前几场比赛，上一场对上那个 Minnesota Timberwolves 的时候拿下八个助攻，然后在之前拿下七个助攻，然后也是如果对 Caris LeVert 算熟悉的玩家的话，也知道他的超级防守数据也其实都算是蛮不错，唯一诟病的就是他的那个投篮命中率会稍微偏低，但是在这个部分并不影响他在球队的得分，所以我觉得Caris LeVert 算是可以，就是打小球风的话可以关注 pick up 的一个球员，然后他是在 shooting guard 跟 small forward 都可以打，然后在这部分都可以给你不错的帮助。然后另外一个推荐的是那个 Smone Fontecchio， 他雅虎联盟持有率是 23%， 这边我觉得其实他在球队上算是越来越受重视了，他而且我蛮意外的，就是发现到他的罚球数其实很高，他上礼拜其实罚了大概平均有11颗球左右，11多颗球、哦、然后他的罚球命中率是在 81%， 那以 small forward 来讲，他是因为他打的位置这边是打 small forward， 以 small forward 来讲可以投出这么多的罚球数，我觉得在因为这个罚球数算是比较难控制，那他唯一能够控制他的变数就是多投的话就可以拿到不错的，然后都多投然后也进的话就可以拿到，就是在 free throw 这边就可以拿到一些不错的 boost， 那我觉得他同时也不会有太多的 turnover， 所以他的得分篮板也都会有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这个罚球数会是对他来讲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项目，可以帮助到大家的这个 roster。那这边是我推荐的这 hot wire pickup。那 wild prediction 呢？你们有推荐的 wild prediction 球员吗？
我首先要先来推荐一下那个，就之前我们灰熊特辑啊，这礼拜要推荐的是那个 Drake LaRavia 这位球员啊。对啊，我觉得他也是就是受伤人真的太多了，所以他突然就可以出来透透气这样。哇，他最近真的是上场就比较多了。哦、他带最近六场比赛 24.5 分钟以内他可以得 12.5 分、哦、6.2 个篮板 1.5 个助攻、哦、1.2 个三分球还有、哦、0.8 个火锅跟 0.7 个超截、哦、这其实是蛮全面的蛮全面的表现的。对啊，那当然他是这个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那个 field goal percentage 不是很好啦、哦、所以是算是有点限制他的这个价值啦。对，但是我觉得他在灰熊队这个情况之下，反正灰熊队现在就是有谁健康、哦、有出赛、哦、就可以用一下，在这个就是我们叫这个 City Season、啊、到最后这个阶段当做这个福袋来赌一下这样子。好，那另外我再推荐一个更冷门的啊、哦、这个是、哦、可能是很多人今天第一次才听到这球员、哦、就是爵士队的 Bryce Sensible、哦、看他名字我就想到那个、哦、鲜虾堡肚好饿对啊，
晚上吃宵夜了
对，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这个经历好了，我觉得可能整季我们都没有谈过他了。对，因为他之前也是因为那个左膝盖受伤，缺赛了，这季的那个 Summer League 都没有打嘛，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不过我们其实有好好看一下 Summer League， 都没有讲到他。对啊，那但是他就算那时候有发现他，可能不觉得他在爵士队会有这个出赛的机会啊。哦，那他大学的时候，他只在那个 Ohio State 打了一季而已啊。那平均得分是 17.8 分， 5.7 个篮板。1.4 个助攻、欸、其实还蛮不错的。对啊，那我觉得他还是蛮有潜力的、啊、我觉得如果是要打算要这个好好经营个几年的话、欸、其实是有可能把他放进这个未来的蓝图里面、啊、对，好，那他这季我觉得转捩点就是那个、啊、Tyler Hendricks 出来之后也受伤了嘛，受伤一个礼拜、欸、所以让他得到一场先发的机会、哦、他就一鸣惊人、啊、 哦，他第一次生涯第一次先发，他就得了15分和12个篮板，然后 double double， 我就打了30分钟啊，他就是对公牛队啊，
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持有率只有 3% 啊，哦，那你如果你真的在第20周你要拼一下联盟比较深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把他捡来，哦，把他捡来试试看的。
我也是这礼拜不吃鲜虾堡了，
没有啊，但吃的特别凶啊。
我这边接着推荐一些球员哦。那我这边推荐的，刚前面有讲到那个 Jakob Poeltl， 如果说是整个赛季 Fantasy 这边是不看好的话，那个首先当然是 Kelly Olynyk 应该是会补上他的时间，但是另外一个我发现分钟数也跟着 Poeltl 的上市成长，就是 Chris Boucher， 而且 Chris Boucher 在前面几场拿下超过二十几分钟的出赛时间，然后得分篮板也稍微像是我们曾经至少去上个赛季吧熟悉看到的那个 Chris Boucher。 那虽然说多伦多这一季大概是无缘 play in 或是 play off， 那 Chris Boucher 我觉得在整个接下来的赛季可能都会持续有这样子的这个出赛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他的防守这边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那他这边亚物联盟持有率只有 4%， 所以是非常低的， Wild Prediction 应该到处可以捡得到。
他这期打得很烂了，他默默在多伦多已经打第六个赛季了，对，
真的啊，
他 在那个 Nick Nurse 的狗屋里面，在狗屋里面这样子，对啊。不过他前两个赛季都还蛮稳定的，前两个赛季我觉得算是还蛮常用到的这种 streamer， 如果你有在 stream 的话，因为他出赛还蛮健康的，对，只是就是得不到教练的关爱，都打20分钟左右而已。那这季他是下滑，
对啊，可是现在受伤的情况下 Poeltl 没有办法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补时间啦。那他上一场比赛出赛31分钟，那拿下了8个篮板16分，然后甚至还盖了3个火锅，我觉得
对
于那对手是波特兰啦，所以这边我觉得还是可以加减斟酌的使用。而且很意外，他居然在那场比赛投了三颗三分，投了出手三次的三分球，中了两颗。
他三分球是偶有佳作的，
偶有佳作，没错，
就是我大概是三平均的命中率啊，那可能一场进个半颗一颗这样。
啊，那另外一个同样也是我觉得伤势影响了，那个 Benedict Mathurin 他基本上也是整季报销。那我最直接的会去想到应该就是 Andrew Nembhard， 因为他们最主要也是打的位置是重叠的，他们是打 shooting guard， 而且 Andrew Nembhard 其实整场赛季其实他在那个 Tyrese Haliburton 旁边其实是都算是有加成的一些数据，因为像 Haliburton 已经助攻数很高了，可是 Nembhard 也可以拿出一些不错的助攻表现，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持续会看到 Nembhard 会打更多的这种 shooting guard 的时间，代替那个 Benedict 的一些时间。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会那个 benefit 到的就是 Aaron Nemsmith。 那 Aaron Nemsmith 基本上身上是带有一些伤势，所以他的分钟数可能不会那么的稳定，反而是 Andrew Nembhard 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可以期待的 wild prediction 啊。亚欧联盟持有率只有 14% 这样。
Nesmith 从那个伤愈复出之后好像找不到投篮的准心了，
对啊，
就
所以我觉得
我囤了一阵子，就回来之后哦好烂哦，
对啊，所以我现在把那个寄望放在 Nembhard 身上，
对，前一场还不如 前一周还不如用那个 TJ McConnell。
是啊，那 Wesley 呢，你的 Wild Prediction
啊，我原本有两个，可是那个我先讲这个第比较不稳的这个 Rashawn Holmes，就因为在这个他被交易到这个巫师之后，也是上场时间并没有很多，可是因为最近因为这个 Marvin Bagley 受伤，所以他前面一场初赛他拿下了 double double， 就是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防守数据，我觉得就是大家熟悉 Rashawn Holmes 就知道他其实这个成绩大部分大概就是比较接近他以前在国王队的算是他什么 fantasy 的巅峰期吧，所以我其实对他原本蛮寄予厚望的，想说因为他亚乌持有率只有 9%， 可是他今天正好大家应该是今天早上嘛消息传出来，就是他好像有现在又好像有点稍微有点伤势的影响到，所以他出赛程的这个时间可能不一定会今他尤其他今天有比赛不一定会出赛，所以就对啊，我想说好吧，那大家就是加减听一下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他如果说伤势没有太严重的话，我觉得他一定还是会有上场时间的，因为巫师现在没有中锋了，所以尤其是 Bagley 受伤之后，所以一定会需要有人出来扛这个禁区的时间了。所以如果他如果能够上场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现应该就会不错。这样，那另外一个也是这样，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到2024年还会再继续，竟然还会要推荐他，就是也是一样，那转队之后反而上场时间增加的 Davis Bertans， 我觉得他，
因为他转去黄蜂了，
对，他去黄蜂队，然后那时候交易完之后，其实很多传言说啊，他会被直接被卡掉啊什么的，结果没有，他反而在黄蜂队现在打出回春的成绩。他最近7场里面有六场这个得分已经超过两位数，而且这七场里面六场三分球都超过至少三个到四个，或者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对啊，
以他、这个、
全胜之期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突然蹦出来的，对，因为完全没有预想到他还会有这个回来上场时间，而且表现还是现在表现这么好，这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 Bertans 也是这样，就是他是打这个大前锋、中锋的位置嘛。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在这两个位置上面需要三分球的话，我觉得 Bertans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他就是完全就是 stretch big， 那平均三分球过去两周也是一场 3.4 个，那其他成绩可能都没有说非常好了。他像他的这个命中率尤其糟糕，他一个常人来讲，因为他都只是投外线，所以他的命中率大概也就4成2左右。那可是其他一些那个 counting stat 像什么篮板啊、助攻这些，可是也是并没有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是，如果你需要得分三分的话，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Bertans。
对，不要被他位置骗了，他出手全部都在三分线外啊。
对
他这期出手到黄蜂队之后出手 7.7 次，有 6.7 次在三分线之外。他三分命中率比两分命中率还要高、欸、
完全就是个炮台的。
对对，他就是、
外线高射炮。
对，你需要三分的专家，你要 stream 三分、或是你玩那种 roto league 玩到寂寞，发现你好像要追一下三分球，你就赶快捡他。
而且他的那个位置不会跟你的一些那个后卫重叠，
他不会卡到，你可以把什么那种 Bennett Bio 换成他这样。你要追三分球的话，就可以冲上去。
那这边就是我们这一周的 Let's Talk Fantasy， 如果听完还不过瘾，可以欢迎成为小屋的 MVP 会员。那如果人在台湾的话，可以上泽泽支持我们。那如果接下来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小屋，也可以上 Patreon 支持我们，成为我们小屋的明星与 VIP 会员。成为小屋的 VIP 可以加我们的 VIP 讨论群组，还有专属的会员特辑跟 Let's Talk Fantasy 的季前分析 VIP 选秀的专属选秀七系解析。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
拜。